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10月24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位最近在几内亚治疗埃博拉病人的纽约市医生成为纽约市第一个被诊断染上埃博拉的人；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战中行动持续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稍后呢，我们将有来自现场的报道。另外，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批评北京在中国政府对有关政治改革的新闻报道力度方面进行压制、删减和屏蔽。另外，中国、印度和新加坡在内的21个亚洲国家星期五在北京签署协议，成立了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您的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纽约医生成为第一个被染上埃博拉的人继续成为头条新闻。纽约市长白思豪在星期四晚上举行的记者会上证实了这一病例。白思豪说，克雷格·斯宾塞医生已经被隔离，因此人们没有必要为此而感到恐慌。有关官员表示，纽约市的贝尔维尤医院对克雷格·斯宾塞医生进行的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将进行第二次检测，以证实这一检测结果。星期四早些时候，斯宾塞告诉医疗慈善组织“医生无国界”说，他发烧、呕吐，这是埃博拉的两个典型症状。斯宾塞先前在几内亚为医生与国界组织工作，有关官员现在寻找与斯宾塞有过接触的人，他将是美国本土上被诊断染上埃博拉的第四人，而在纽约市他是第一人。另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呼吁中国政府允许香港举行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对参选人不要设置任何限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期间表示，香港政府也应当采取更多的措施来保证香港民众不仅有权投票，而且有权决定谁能够出来竞选。香港和澳门两地在回归中国管辖之前均签署了联合国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公约，北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决定要采纳这项国际公约，但是明确表示香港和澳门可以遵循这一公约形式。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工作之一即负责调查公约的执行状况。该理事会的成员之一来自荷兰的弗林特尔曼表示，中国香港地区应当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按照公约在未来的所有选举当中将全民以及平等意义上的投票纳入实施的范畴。中国人大之前公布的规定说，在香港2017年的选举当中，参选人必须要得到提名委员会一半以上成员的批准，方能够出来竞选。来自以色列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夏尼表示，提名委员会并不能够充分代表港人的民意。香港中文大学最新的一轮民意调查显示，支持以学生为主导的要求真普选的抗议示威在香港民众当中已经取得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在10月8号到15号期间举行的民调显示，同一个月以前相比，有38%的受访者说支持抗议示威，高于之前的31%。表示反对的占受访者当中的35%，而之前表示反对的则高达46%。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呢，是香港学生和市民战中行动动态的报道。 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占中行动持续了将近一个月，仍然没有缓解的迹象。学联等抗议组织星期四宣布，星期天将在金钟占领区发起所谓广场投票，进一步向香港政府施加政治压力。此外，前香港特首董建华星期五表示，梁振英仍然得到北京的高度信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学联表示，投票是针对政府指学联不代表港人的说法，希望量化占领区的民意，促使政府实质性的回应。学联表示，将委托主持6月22日全民普选公投的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星期天晚8点到11点发起广场投票，要求身处占领区内的市民在提供身份证及手机号码认证后，投票是否支持学联对政府建议做出的回应。在政府与学联第一次对话中，港府提出四点回应，包括向港澳办提交人大决定后香港社会不同意见的民情报告和设立多方平台讨论2017年以后的政改。学联则批评政府的建议空泛，是虚招，游花园式的忽悠学生和市民。在政府方面，前香港特首、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星期五中午会见媒体称，虽然驻港的解放军完全有能力解决战中清场，不过解放军不会出动。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now is that we need to end this occupation because not only it's illegal.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结束战中，因为战中不仅是非法的，不仅影响了人民生活，战中还严重违反了基本法。
But it's a gross violation of the law, which needs to be stopped.
董建华还说，北京全力支持梁振英。他说，梁振英冷静理性，在充满危机的时候处理得非常好，得到中央高度信任。在另一方面，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星期四敦促中国允许香港实行不对候选人资格设限的选举。这个由18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在日内瓦表示，香港需要采取做出更大的努力，确保民众不光有投票的权利，还要有参选的权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接下来呢，继续是有关香港战中方面的报道。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批评在北京的中国政府对有关的政治改革的新闻报道大力进行压制、删减和屏蔽。这个组织表示，香港政府同香港学生联合会之间的对话进行的新闻，以及一位著名的活动人士的死亡案，都遭到了中国当局的片面报道或者完全的屏蔽。这家机构说，这些消息遭到压制和屏蔽之际，正值中共在北京召开18届四中全会。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表示，港府在10月21日同学联的几位代表之间的对话在香港被实况转播，但是在广州电视台播放的只是港府官员的一面之词，学联代表的讲话和意见没有被播出。与此同时，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在报道相关消息的时候，也只是报道了香港政府方面的观点，并没有真正报道双方之间的对话，而中国境内的其他媒体只是照抄新华社的报道。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引用的另外一个例子是中国著名的亲民主活动人士陈子明去世的消息，这则消息完全被中国官方媒体所屏蔽。该组织表示，无论是中国的中央政府或是香港地区的政府，都应当了解对新闻的压制和屏蔽为公民社会所不耻，这样做并不能够压制民众对于真理和民主的渴求。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共18届四中全会目前已经结束，会议发表了公报，全会还通过了遵守宪法、加强法治的一系列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共在这次会议期间还通过了将几名高级官员开除出党的决定，不过这个名单上没有包括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此前人们普遍预计他会在这次会议结束时被开除出党，这是中共历史上首次专门讨论法治问题。周永康可能被开除出党的问题一直受到密切关注， 因为他是到目前为止因为腐败而受到调查的最高级别的党员。他的案子显示出中共的反腐承诺，即任何人都不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但分析人士说，有关将他开除出党的决定仍然有可能在中纪委星期六在北京开会时做出。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年前上台以后，中国共产党大力开展反腐运动，目的就是要解决中共自己所说的威胁其自身存亡的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大约有50多名高级官员受到起诉，但是对这些人都是先由党内开始调查的。法学专家说，腐败案件应该由刑事调查人员而不是纪检委来调查。新华社报道说，在这个星期的闭门会议当中，与会中央委员一致同意采取措施来促进司法独立。根据会议公报，会议一致同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等若干重大问题。措施包括以宪法为核心，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报道还说，会议还呼吁加强宪法实施，特别强调建立法治政府的必要性。但是分析人士说，会议几乎没有触及外界长期关注的党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问题。新华社的报道说，会议还强调了共产党在推进法治和宪法改革中的领导地位。会议同时敦促全国人大和中共政治局常委加强对宪法的监督。至于这次会议将带来什么样的改变，目前还不清楚。尽管中国在1982年通过了新宪法，但是批评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指责中共把宪法当摆设。中国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还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比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抗议的权利等。2年前，习近平刚刚上台不久，发表讲话，重复了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承诺。当时那些希望中共新的领导人会进行改革，将中国带入公民社会的人，对习近平这番话表示了热烈的反响。但是从那以后，中共就一直不停地禁止异议人士在网上或者公开场合发声。那些呼吁党员干部公开财产的人士被投进监狱，而这个措施曾经得到党内成员的公开支持。随着香港抗议的继续，中国已经拘押了数十名公开支持香港占中运动的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那么继续呢，是有关香港动态的报道。学联寻门思潮和占中的星期四晚间已经宣布，星期天将在金钟占领区发起所谓广场投票，让示威者就学联对政府在星期二对话当中提出的多方平台和民情报告两个建议提出的反建议进行表态。学联表示，投票呢是针对政府指学联不代表港人的这种说法，希望呢通过这种方式呢量化占领区的民意，促使呢政府实质性的进行回应。下面呢我们就此呢连线我们的前方记者现在目前在金钟采访现场的海燕，来了解一下今天最新的发展。海燕你好。
哎，你好，我现在转到了旺角这个占领区。
好，
你好，
是知道你是一直在这两个地方之间进行穿梭。那么第一个问题是，学联发起的星期天广场公投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呀？
对，主要是有两个。第一呢，是加强对学联的民意的授权，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政府在跟学联对话的时候呢，也说就是学联呢可能不代表港人。另外呢，在比如说像金钟尤其是旺角这个占领区呢，包括许多占领者在内的人士呢，也说可以听到是说他们说，这个学联呢不代表他们，所以呢，为了这个加强这个学联的这个民意授权，尤其是对政府提出的几个建议，其实包括建立多平台对话平台，还有这个有关民情报告这方面呢， 学生呢做出了一个回应，
嗯哼，
就是他们要求这个多方平台呢必须要讨论2017年的政改，不能光讨论了啊，2017年以后的这个政改。另外呢，啊，这个民情呢必须要有，这个法律效力，或者是限制的效力，这样呢才能达至最终，比如说促请人大呢修改8月31号的框架决议。所以这是学生提出的这个反建议，对政府建议提出的反建议。所以呢，他们想这个加强这个学生，这个反建议的民意授权。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要通过就是在占领区呢建立起这么一种有公信力的这个投票机制。
是。
但是呢，这次投票本身呢，不会涉及，就是说有关这个占领运动退场的这个机制问题，但是他们是希望建立这么一个投票机制，为未来近期内，比如说就这个占领运动如何退场这个问题呢，也进行这个占领区的这个示威者的投票，这样来讨论这个退场的机制，所以也是在为这个做铺垫。
是，那么民主活动来讲呢，内部本身也在实行民主。另外来讲呢，这个昨天起开始呢，全球媒体都在广泛关注的那条标语“我要真普选”，据说，在狮子山上挂起来的这条标语呢，现在已经被香港当局已经拆走了。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对，在24小时，就是也是今天的大概1点多钟，消防队员还有民安队的成员呢，他们在政府这个直升机，开到这个狮子山顶，完了，用那个安全索梯坠下来，以后呢，完了把这个宽6米、长28米、重几十斤的这个大的巨型条幅呢，就给收走。现在呢，这个由渔护局来作为证据。来保存和处置，因为政府认为呢，在这个郊野公园如果未经允许张贴悬挂任何标志或者广告的话呢，可能会触犯刑罚，包括罚款可达2000港币或者是判刑3个月。所以呢，但是目前因为政府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具体的人，所以他们政府在保留这个证据。但是在政府把这个移走以后呢，就是最初悬挂在狮子山上悬挂这个巨幅条幅的这么一批人，大概有14个人，他们叫香港蜘蛛仔，他们又在网上呢发出呼吁，就是说你政府可以拆走这个条幅，但是呢，这个条幅已经成为香港占领运动一个新的指标性的这个标语，但是你拆不走每个人心目中的这个条幅，所以呢，他们号召这个市民呢，可以在比如说家里的窗户，或者是背包，或者是任何可以悬挂这个条幅的地方呢悬挂。我今天就在这个金钟，还有包括在旺角这个占领区呢，看见好些人就把这种缩小微型的这种“我要真普选”，还有上面有雨伞标志的这些呢，贴在自己的脑门上，或者是坐在路边贴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是贴在这个柱子上。所以呢，这已经这个成为这个占领运动一个新的标志。
是。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简单问一下，就是旺角占领区有没有什么新的冲突发生？海燕。
这几天的白天呢，基本上都是这个反战中的人士呢，来到这个占领旺角的占领区呢，拆除一些路障，这期间呢，就跟占领者呢中间发生口角对峙，甚至还有一些冲突，像今天呢发生一起，就是有十几个，他们叫口罩党，戴着口罩的穿黑衣的这个青年。他们在山东街附近呢，就是拆除路障，结果跟这个占领者呢发生冲突，而且他们当然占领者他们是 举起手来，就是或者是护着这个路障。结果呢，这个拆路障的这个反战中人士呢，中间有几个人呢，诉诸暴力，就是打这个保护路障的人。
是。
后来在群众的围观下呢，他们就退逃到这个山东街。其中呢有几个打人的呢被警方抓走，有一个人至少被警方带上警车。
嗯哼，好。
另外呢还有零星的，比如说有几个战中的人士，也是有几个今天一天举着有俩人举着国旗就在这儿站了大概有几个小时，就从电视画面看一直他们都不能在这儿坚持，但是最后不知道因为什么口角，随后发生了打人的事件，其中一个拿国籍的人呢也被警察带走。
好，我们会持续关注香港前线的这个动态，看来还有很多事情在那里面持续发生。好，谢谢这个海燕。
好，再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也就是 APEC 各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本星期呢在北京召开了会议，在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时候呢寻求合作的契机。当前中国的经济降温已经影响到了亚洲其他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在经济飞速发展几十年之后，中国经济正在减缓，这也是这周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的首要议题。会议结束时，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亚洲将会引领全球经济复苏。
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应当引领全球经济复苏，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各方重申应实施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与此同时，各方承诺将进一步推进结构改革，采取必要措施解决现有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和弱点，释放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这些结构调整是中国领导人在新的、更为慎重的经济发展阶段所承诺的改变。中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3%，虽然这个数字使中国成为当前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但是自2009年经济危机以来，这是中国的最低增速。楼继伟说，增加在基础设施项目上的贸易和投资，将是保证亚洲经济发展的关键。这周的会议为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揭开序幕，届时21个成员经济体的领导人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北京参加峰会。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驻会研究员韩石说，创造就业仍是中国领导人关心的重点。
I think it's certainly the paramount threat that's still about unemployment and that is...
我认为最大的威胁仍然是失业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发生在产能过剩、企业和政府借债过多以及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加大的大背景下。
今年早些时期，中国总理李克强说，减缓的增长速度是中国政府强调改革而不一味追求快速经济增长的计划之一。他和其他政府领导人都承诺要减少政府债务，增加国内消费。不过韩石说，从中国的经济数据看，这种承诺还没有实现。
中国制造商希望维持自己的优势，目前出口行业正在改善，但是消费者支出仍然是步履蹒跚。
中国经济势头减弱，可能会使政府保不住年增长率7.5%的目标。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这将是中国政府15年第一次没有实现自己的增长目标。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中关系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将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美国观察人士说，中国和邻国之间的领土纠纷让华盛顿深感不安。
而中国学者则表示，美国的亚洲战略重心政策则让北京感到不安。专家表示，会谈呢不太可能取得任何具体的成果，但是分歧是可以控制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将利用前往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机会，和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9月8号前往中国，为奥巴马访华做准备时说，奥巴马总统认为11月份的会谈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过，专家表示，处理分歧将是一项严峻挑战。中国方面对美国亚洲战略重心政策十分不满，认为美国建立的亚太同盟框架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利益。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所的刘飞涛日前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也表达了这种看法。
很多人会问，美国平衡力量是针对谁？很多中国人认为是针对中国，这是美国造成的印象。我个人认为，美国也许不完全针对中国，但主要是针对中国。
华盛顿智库新美洲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伊莱拉特纳反驳说，美国是应亚洲盟国的要求去平息危机，而不是向中国挑战。
不管是中日危机还是南中国海危机，美国的第一本能反应是赶去平息紧张关系，进行外交斡旋，缓和危机。
中国人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伟说，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寻求和美国建立安全同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把中国作为对立面。
美国要考虑如何把和这些国家双边关系转变为多边关系，尤其是把中国包括在内，而不是排斥在外。我们认为这种体制是冷战体制，有一个特定的敌人，可是现在你的敌人是谁？
王义伟还说，有些国家以为只要有美国的保护就可以为所欲为，这种错误的思维导致中国把责任归咎于美国的同盟体制。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上，美中的认知也存在很大的分歧。
美国方面强烈认为日本一直在尽可能缓和事件，日本首相反复表示谈判、讨论和对话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美国也明确指出，不希望日本采取任何挑衅行动。
华盛顿智库兰德公司的黑考特敦促中国停止采取不利于解决问题甚至危险的行动，比如在东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多次入侵日本管辖的领空和领海，以及使用无人飞机进入这些地区等等。在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专家呼吁两国领导人应该就九段线的划分达成共识。
在南中国海争端和美中关系的其他方面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底线。美国愿意接受的底线和中国愿意接受的底线没有相同的地方，所以两位领导人很难坐下来说，好，这里是可以接受的自然分界线。
专家预计，奥巴马和习近平讨论的重要议题还包括能源、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北韩核问题、反恐合作、香港民主进程和防止埃博拉扩散等等。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两则短新闻，包括中国、印度和新加坡在内的21个亚洲国家星期五在北京签署协议，成立了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来自这21个国家的代表星期五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显示北京加大在亚洲地区投资，以及挑战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新的投资银行将给亚洲的公路、铁路、发电设施和电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贷款。有金融专家认为，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可以让亚洲的经济保持繁荣。 参与的21个亚洲国家中，有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和蒙古等经济表现强劲的国家，但没有韩国和日本。中国曾经寻求让这两个美国的盟友参与。美国有支持中国主导的这个新的亚洲投资银行。美国认为新的投资银行在功能上与世界银行等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重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提出了筹建亚投行的倡议。习近平表示，中国愿意提供500亿美元启动资金的绝大部分。另外，美国军方星期四表示，伊拉克军队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采取重大攻势，收复被伊斯兰国组织夺取的土地。伊拉克库尔德民兵组织正在准备前往叙利亚和土耳其边界地区抗击伊斯兰国的武装，守卫科巴尼城。但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有关官员说，伊拉克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够发起持续的地面攻势。这些官员还对新闻界说，伊拉克西部的安巴尔省依然争夺战激烈，尽管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那里进行了支援性的空袭行动。美国继续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武装进行空中轰炸。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表示，前一天在伊拉克进行了9次，在叙利亚进行了6次空袭行动。叙利亚的活动人士表示，美国主导的空袭在叙利亚打死了553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一个组织的成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陷于战事的叙利亚北部城市科巴尼已经开始接收美国领导的联军空投的武器弹药和医疗用品。守城者还同时希望能够得到库尔德民兵地面部队的增援，击退自称伊斯兰国的激进武装分子。在这个期间呢，一个库尔德艺术青年正在用他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助一臂之力。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边境另一侧的土耳其东南部城市叙里奇发来了如下报道。
希尔扎德·伊布拉辛肩负着一项使命，这位27岁的艺术青年来自叙利亚西北部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城市阿夫林。当他听说库尔德人和伊斯兰激进分子在东边200公里为了争夺科巴尼展开激战之后，他加入了战斗。伊布拉辛说，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一个战士，因此他决定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做出贡献。于是他跨越边境来到土耳其，拿起了画笔。
战士们拿起武器来保护人民，作家们创作文章和诗句，而我们则用绘画来帮助我们的人民。
一些在叙里奇主广场展出的画让人看了触目惊心。伊布拉辛说，他们的目的就是揭露伊斯兰国组织的罪行。
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很清晰，那就是炸弹袭击、流血、炮击和处决。我们通过自己的视角来画下这一切。
他说，他盼望科巴尼之战可以尽快结束。
愿真主保佑，不让一个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残留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去重建被他们摧毁的一切。
伊布拉辛说，为了给这场斗争助一臂之力，他将把所有卖画所得捐献给目前流落在这里的科巴尼难民。美国之音鲍勃叙里奇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乌克兰方面，乌克兰总理表示，俄罗斯方面将试图阻挠乌克兰星期天的选举顺利进行。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说，他已下令动员全副警力，防止有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行动。亚采纽克是于星期四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安全部门的主管及其选举事务观察员的时候讲上述这番话的。莫斯科方面还没有对乌克兰方面发出的警告做出回应。定于星期天举行的选举是亲俄罗斯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在今年2月被抗议民众赶下他以后，乌克兰所举行的第一次投票选举议会的成员。乌克兰的东南部的亲俄罗斯人士拒绝参与星期天的这次选举，而是打算在11月2日另行展开投票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举行了年度安全与防务合作三边论坛。三国的安全问题专家说，美日澳三边合作机制并不是一个针对中国的三国安全联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最新报道。
澳大利亚外交部10月22号主办了本年度的美日澳安全与防务三边合作论坛。美国国务院官员说，三国的外交和国防官员在论坛中积极交换了意见，目的是推动三方在亚太地区共同关心的安全领域展开更多的合作，包括减灾和人道救援，维护地区和平以及建立海上安全机制和能力。过去两年来，美日澳三国的防务官员提升了三边交流和合作的力度。曾经参与过三边会谈的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肖夫，10月17号在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说，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军事威胁将美日澳三边合作推到了新的高度。
地区国家对朝鲜军事能力和中国军事扩张越来越忧心，驱使三方合作议程更加紧密。
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安全与合作三边合作论坛机制已经实施了7年之久，涉及的合作范围相当广泛。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安全问题学者沈宝谦说，当前三边合作的一个主要方向是帮助地区一些国家建立海上安全机制和能力，以利于这些国家和平处理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端。
三边合作的战略重点正在转向为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沿海国家建立海上安全能力。我们之所以有兴趣这么做，是为了使这些国家能老练地处理事端，避免冲突升级。
中国官员批评美国强化与亚太地区国家的防务关系，助长了地区一些国家挑战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主权，并要求美国在建立和加强安全合作同盟关系的时候，不要损害中国的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我们继续把那个目光转向中国方面。80后网络作家周小平受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亲切接见，并且被寄予创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的嘱托。如今的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国梦，可谓是中国官方眼中最能够凝聚正能量的概念。然而有专家却认为，中国梦所带来的正能量也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一种形式，有可能激发起所谓的负能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梦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2年提出的概念。与个人色彩浓厚的美国梦不同，习近平的中国梦是一个集体梦，其核心在于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14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也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莱仪认为，中国梦是一个非常民族主义化的概念，甚至带有复仇雪耻的心态。葛莱仪观察说，这样的一种观念在中国已经变得深入人心，更是让民族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广泛蔓延于精英集团。他说，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m I talk to who are officials or who are scholars that say China's now strong enough。
有很多曾经跟我有过交谈的中国官员和学者都说，中国目前已经足够的强大，可以用之前不曾用过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中国再也不需要去忍受羞辱，不需要再容忍别国对自己的利益的践踏。中国如今可以派遣大的海巡船，可以部署巨大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来向其他国家释放信号，说中国要坚决捍卫自身的利益。
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是出于内政、外交等多方面的原因。有专家分析说，习近平如今更加自信，也更想要加强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在习近平掌权之后，他意识到民众对共产党的忠诚度进一步下降，重新激励起民众对党的支持已经迫在眉睫。中国梦意在鼓舞民众热爱国家，共同承担义务，
并突出共产党在民族复兴中扮演的角色，从而把爱国和爱党化为一体。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不仅仅是出于民族主义者的爱国情感，更是出于一个改革者的策略。面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裂，习近平希望利用民族主义建设来达成国家共识，加强社会凝聚力，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实现那些困难的经济改革。另一方面，自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外交风格明显转型，由过去的韬光养晦逐步走向了强势外交，尤其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外界广泛观察到，习近平不仅毫不掩饰他在这个问题上永不妥协的决心，甚至还转守为攻，重设预期目标。在这个时候，习近平更需要以民族主义来为自己的对外战略打造国内民意基础。然而，有专家警告说，越是在对外趋硬的时候，中国政府越是应该对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保持警惕。这或许是中国政府目前看似大胆的民族主义策略上留有保守一面的原因之一。这保守的一面集中体现在对国内民族主义示威抗议活动的杜绝。有分析人士注意到，在习近平任内，尽管容易刺激到民族主义情感的事件频发，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一起相关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强大的爱国者，中国外交关系中的民族主义一书的作者，耶鲁大学助理教授白杰西观察说，自习近平上任以来，其实有数次针对领土争端的示威抗议活动曾被酝酿，但都在政府的干预下未能成型。白杰西分析到，在中国政府的眼中，出于民族主义情绪的抗议示威活动具有失去控制的风险。例如，在2012年的反日活动中就发生了打砸抢的暴力事件，甚至有薄熙来的支持者打出了想念毛泽东的标语。他说，
民族主义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一场危险游戏。
中国境外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政府的民族主义策略实际造成了中国的国际环境的恶化。也有学者警告说，当中国政府有一天意识到强势外交策略需要务实变通的时候，他们必须回过头来说服自己的人民，而那时已被鼓励做了多年中国梦的民众只怕很难接受所谓退让和妥协，这将给中国执政者带来更大的政治风险。美国学者葛莱仪说，中国现在刚刚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强大，总是想要抓紧获得些什么。他说，中国梦式的民族主义从本质上反映出中国从国家到政党的不自信和缺乏安全感。
当中国共产党完成反腐败、经济改革、解决了贫富差距等广泛的问题，他或许能够开始觉得安全，也更加的自信。到那个时候，培植这种民族主义的需求或许也就小了。
美国之音平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呢，我们把目光再次转向埃博拉疫情方面的报道。美国国务院负责埃博拉疫情的官员南茜·鲍威尔说，奥巴马政府对西非加强援助的呼吁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但是鲍威尔大使说，埃博拉疫区目前仍然缺少医疗设施，缺少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和合适的设备。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医疗工作者正尽力应付埃博拉患者不断增加的局面。拉比托贝为一个国际医疗援助组在西非工作，他说，虽然越来越多的国际援助进入西非，但仍然难以应付目前的局面。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behind the curve.
国际社会的反应有些滞后，没有人想到在塞拉利昂、利比里亚或是几内亚疫情爆发的规模会如此巨大。现在我们正试图赶上。
对于联合国提出的筹集10亿美元对抗埃博拉的呼吁，越来越多的国家做出更积极的回应。但是美国大使南希·鲍威尔说，帮助西非患者的最大挑战是时间。
I think it's the more and faster piece of getting the response.
我认为更多更快的回应步伐是十分有效的，还有就是快速传达他们并且实施他们。 同时必须意识到你是在对抗一种极其致命的疾病，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You can't skip steps.
鲍威尔说，虽然美国的援助呼吁受到了不错的响应，但由于时间滞后问题，西非的死亡人数会继续上升。
For each week that we don't achieve 70% of the cases being treated in
如果我们不能在病人隔离区每周治疗70%的患者，如果70%的尸体不能在24小时内安全收走，那么估计每周将会出现多达7500个新病例。
There may be as many as 7,500 new cases per week for each of the delays in not reaching those targets.
鲍威尔说，正是像这样的估计数字，促使美国官员寻找解决西非危机的途径。美国之音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设在华盛顿的智库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在一本刚发表的新书当中大胆提出，美国和中国现在应该考虑签署降低贸易与投资壁垒的自由贸易协议的可能性。这个研究所的名誉所长伯格斯滕在新书发表的当天就此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专访，下面是专访内容。
曾经为基辛格协调国际经济政策并出任过财政部助理部长的伯格斯滕，从1981年到2012年期间执掌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长达31年之久。由于美中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的条件还很不成熟，我首先问伯格斯滕，为什么认为现在是美中两国考虑签署一个自贸协议的可能性的时候了？
很明显，中国和美国现在是全球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另外，两国在安全和政治领域日益发生对抗，他们需要新的倡议来使关系走向富有建设性的方向。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试图解决双方之间的经济问题，并使整体关系建立在一个更加稳固的立足点上。双方各自都积极地参与了国际性的贸易谈判，但相互之间并没有这样做。当今国际贸易架构中一个很大的横沟就是美中之间各自采取行动，所以我得出结论说，现在是双方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这样做仍然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他们需要开始谈论这个事情，做出规划，需要相互之间建立信心，即他们能够打造一个经济框架，使之加强整体关系，并避免发生经济冲突，或是比这更糟糕的整体关系恶化的风险。
签署这样的一个协议会对美国带来哪些主要的好处呢？
The largest benefit for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a stronge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对美国最大的好处将是与中国建立更强劲的关系，并减少与中国在经济或是更加广泛的政治和安全领域发生冲突的风险。除此以外，美国经济会增长1%，或是每年增加1000亿美元的产出。美国每年的出口会增加4000亿美元，生产力水平提高将近1%，美国的贸易逆差会减少。
Levels would grow by close to 1%. Our trade deficit would come down.
这样的一个协议对美国的冲击有多大呢？
Any trade agreement, or in fact any economic policy change, always has winners as well as losers.
任何一个贸易协定或是经济政策方面的改变，总是会有赢家和输家，有好处也有它的代价。它会让最有竞争力的经济部门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对于那些不怎么有竞争力的行业，在进口增加的时候，他们会很快地输掉。我们进行的这个研究显示，在协议逐步到位所需的10年时间里，美国总共会失去100万个工作，主要是在制造业，其中一半的工作可能会从制造业转移到其他行业。美国的政策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帮助这些人进行调整，从而确保带来净利益的协议得以执行。
那么在中国方面，为什么他要同美国签署这样的一个自由贸易协议呢？对他有什么好处？
China, I think, would get two main benefits from a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ne would be in broad security and
中国会从中得到两大好处，一个是在广泛的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 中国加强与美国的整体关系对中国自身是一个很好的保险，避免今后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纯粹从经济上来看，中国会扩大对美国市场的准入，增加出口，创造与出口有关的就业机会。协议会使得中国增加800万个与出口有关的工作，中国也会得到在美国投资的更多机会。
在您看来，这个提议面临的政治上的障碍是否要大于经济方面的障碍
？Than the economic one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political hurd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an agreement of this type. One is the political hurdle.
在美国，对这种协议有两方面的政治障碍：一是来自受到影响的工人和行业的政治阻力，你可以说这是政治上的影响，但是它反映的是经济现实。另外，在美国，有一些人对中国在国际上扮演的整体角色感到担忧，把它看作是美国的威胁，因此不愿意寻求与中国达成像这种具有深远影响的协议。这是不同的一个政治难题，与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有更大的关联，但是这两种困难都必须面对，我们试图在新的研究中加以处理。我们试图争论说，的确有一些引人关注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协议将有助于解决这些担忧。美国与中国签署这样的协议，将使它在总体上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但是这些关注必须得到回应。我相信，如果这个想法成为一个切实可能的话，它会得到非常激烈的辩论。
叙利亚危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伊斯兰国的兴起，中国的崛起，美国二战后所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似乎危机四伏，甚至有崩溃的可能性。那么美国如何办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战略研究主任巴里·波森最近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研讨会上说，美国自前苏联解体以来一直奉行的自由主义霸权战略正遭遇麻烦，美国应该有所克制。
现在这个战略正遇到麻烦，各种各样的麻烦，其中一个就是战略的本身带来的，因为这个战略拥有太多的项目，却没有很好的设定重点。第二个问题是，很多项目越来越军事化。
这也是他在新书《克制：美国大战略的新基础》当中提出的重要观点。他说，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方面在努力保持在全球的大国地位，另一方面利用大国地位来推动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等等。但是他说，这样的战略成本高昂，造成巨大的浪费，甚至是得不偿失。他说，美国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准备战争或是进行战争。波森指出，美国的这个战略还让美国的盟友廉价搭车，因为美国为安全保障付出的多，美国的盟友比如日本和欧盟就会做得很少。另外，美国还得为一些鲁莽驾车的盟友买单，这其中包括阿富汗的卡尔扎伊、伊拉克的马利基以及以色列。波森说，如果美国一味追求霸权地位的话，那就会迫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制衡美国的力量。虽然目前全球范围内制衡美国的力量还有限，但是中国和俄罗斯关系最近密切就是其中的一例。他在书中还特别提到奥巴马总统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波森在书中写道，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是在开启一个冷战式的恶化战略。他还说，中国还没有强大到需要美国来遏制。他还解释说，即使是中国在将来在欧亚大陆上建立了霸权，美国也不用紧张，中国周边的国家日本、俄罗斯和印度都会来制衡中国。波森于是提出了另外一种大战略，他将其称之为克制。他说，克制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做少一点。但是尽管如此，他指出在安全问题上，美国仍然要考虑三大问题：确保没有国家独霸欧亚大陆，确保核不扩散，并警惕全球范围的恐怖主义。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与战略项目资深研究员罗伯特·卡根则认为，自由主义霸权战略虽然代价昂贵，但是给全球带来了三大好处：第一，没有大国的冲突；第二，全球经济繁荣；第三，民主蓬勃发展。他警告说，如果美国实施所谓的克制，全球可能会回到二战前的状态。
我们现在花钱维系这个体系，与体系崩溃后重建相比，要远远便宜得多，而且我们现在也有能力来维系。
卡根曾经发表文章论述超级大国永不言退。他还指出，波森的观点并不新颖。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开始，美国就一直在讨论是奉行孤立主义，也就是波森所称的克制，还是国际主义，也就是霸权的问题。 VOA 卫视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第三个小时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叶冰，导播是易华，播音师尼克伊万诺夫，我是申华。接下来呢是最后时段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位最近在几内亚治疗埃博拉病的纽约市大夫成为纽约第一个被诊断染上埃博拉的人。纽约市长白思豪星期四晚上举行记者会证实了这一病例。白思豪说，克雷格斯宾塞医生已经隔离，人们没有必要为此感到恐慌。斯宾塞星期四向他曾经工作过的医疗慈善机构无国界医生报告他出现高烧和恶心这两种埃博拉症状。有关官员正在寻找任何可能与斯宾塞接触过的人。斯宾塞是第四名在美国本土被确诊的埃博拉患者，也是纽约市的第一位埃博拉患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叙利亚库尔德人和叙利亚自由军的武装人员正在科巴尼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并肩作战。埃尔多安星期五对记者表示，库尔德民兵武装正在与西方支持的叙利亚温和派反对派敲定如何获得1300名作战人员赴叙利亚北部与土耳其边界地区作战的协议。库尔德人员与伊斯兰国争夺科巴尼控制权的战斗已经进入第二个月。加拿大枪手母亲对儿子的行为感到痛心。加拿大警方星期四表示，发生在加拿大议会的枪击事件的主角，这个月早些时候经由温哥华去到首都渥太华，想办理护照，并希望前往叙利亚，而且有可能怀有极端主义倾向。名叫麦克齐哈夫·毕博的这名枪手，在加拿大议会大楼里面四处开枪射击以后，被议会里面的侍卫长开枪击毙。毕博的母亲表示，他对儿子的行为感到痛心。苏珊·毕博对美联社表示，他内心一部分想要痛恨自己的儿子，不过他也不知道麦克齐哈夫·毕博暴力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加拿大警方星期四公布的录像显示，星期三枪击案事发之际，麦克齐哈夫·毕博在加拿大国家战争纪念碑将一名士兵带枪打死以后，身着黑衣将车开到议会大楼外面，然后冲进议会大楼里面，周围的人不得不闪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将会晤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为11月可能在北京举行的习近平和安倍晋三峰会做准备。日本共同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福田康夫本月29号将以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的身份与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会谈。继两人上一次今年7月会晤之后，希望通过此次的再度会谈，加快为习近平和安倍晋三的首脑会晤铺路。中国发射了无人的探月工程三期载入返回飞行试验器，这是中国首次发射绕月飞行后返回地球的探月飞行器。探月工程三期载入返回飞行试验器星期五凌晨从中国西南的四川西昌发射成功。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三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